比较来的小，天然气这个原因是因为有听说是现在他们对这个厉害的，所以就去帮忙，叫也就会过来的，但是还是会过来的，很开心的才有。今天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做姊妹朋友的能够来到你面前去敬拜，感谢主的恩典。对，你是带领我们天路的，在这条天路上面会遇到各种困难，有但是你还是带领，愿意与你通过你的话语，通过以色列人的例子。被提醒我，知道我们不会犯错。40年前呢，有一个家庭，我他们第三个人呢，就带领自己的民族呢，就脱离这个在埃及。几百年的做奴隶的生涯，那么这三姐弟呢，就是利安、亚伦和摩西。他们呢，你可以说，如果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们经历呢，可以说是最不可思议的诅咒，因为呢，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看这个红海。让百万的以色列人呢从中间经过，然后脱离埃及，最后这个红海也合起来了，让这些追杀他们的埃及的兵呢在海里面去灭亡。所以呢，以色列的摩西过了红海以后呢，就作诗称颂神，今天没有。OK，所以呢，就请，就摩西呢就在出埃及记15章17节里面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你就是你为你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所以以色列人呢，出埃及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个期望，就是很快他们就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接下来呢，没有人想过，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呢，他需要走40多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这个迦南地的尽头，就是这个迦南地。放假，但是我们看民书记的时候，我们之前谈到17章这个我们的记得，因为呢，他们不相信神的时候，神呢就要他们走40年，才可以再进去迦南地。那么今天的题目呢，就是40年后，就是40年后呢，这个题目。然后旧集呢，这三子弟就是过了40年后，有什么结局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从这三个人身上呢，学到不同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看这个大结果，大结果就是努力看他的结局。我就说的，因为它是一个消极的限制，那。米利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当时呢，米利亚呢，就是他二弟摩西出生的时候，记载的这个，我就记得呢，当时埃及王呢就说要把希伯来人呢出生的这些小孩呢就杀死。但是呢，他的父见到 我就是跟着小看这个小孩，也不可爱，都不以
上天
自己的学渣是吧？所以呢，
做哪东西
就
有地方做。
他却相信了神会保护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孩，就把他藏起来3个月。所以呢，圣经的研究别的圣经的学者呢，都会觉得，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嘛，最后就是，通过这个埃及的，你可以说就是这个王后了，就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就是把这个，统治者救。但是研究别的，圣经的学者，他就会觉得，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巧合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巧合的，一个算命，很可能呢是。全家人呢，在当时一起去思考怎么去解救的一个办法，所以有人猜呢，他们就去，看花老的女人平时会在什么地方去住呢？然后呢，就计划把他们的二弟，或是绑在这个地方，希望。这个爸爸的女儿，这个公主呢，见到这个可爱的二弟的时候呢，会怜悯他，会收留他。所以，但是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计划，然后谁去执行这个计划？如果从用一个成人来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人家见到的时候，可能呢就会猜到，就会怀疑，觉得很奇怪的人。结果呢，就是谁去进行这个计划，就是这个尺寸大的这个大姐，你看，她自告奋勇的告诉妈妈说，要我来呢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一定是相信神会救他的二弟呢，结果呢，就我们看发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知道，很可能他们就知道这个公主啊，她平常喜欢在河边去睡觉，所以呢，他就把他的二弟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篮子呢，就放在芦苇草中间。希望呢，这个公主呢会发，然后这个大姐就在后面远远的去看看这个计划会不会成。然后果然当天呢，这个天使这个公主就出现了，的确她也在这边睡觉，到的时候就发现啊，有一个小孩呢就在这个河边对不对？然后可能公主见到这个二弟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她也真的很可爱，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婴孩就哭得不停了，哭到不停的时候呢，这个公主你不知道怎么做吗？所以呢，她就，所以呢，这个公主就。见到这个小孩哭得不得了的时候，哎呦，就没他办法了。所以在出来的剧里面，我觉得这个公主就问，就这好像要找一个人来照顾这个小孩，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伊利安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勇气，他就跑出来，就告诉这个公主，他说我认识一个武器呢，可以做这个小。婴孩的妈妈在买卖，这样，然后就把这个不单是救了这个二弟，我是也让他的妈妈成为博士的奶爸。比利安第二次出现的是，再出现的时候是80年后，80年后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15章的时候，他就答应以色列人过。所以我们看下一章， 这个是创世纪15章20节里面的，他说亚伦的节点与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心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战马和骑马的同在海中。所以过了80年呢。"你说呢？在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很机灵的这个小女孩呢，已经变成了全国的女先知了。米利安第三次出现的，我们看在，这是在民数记12章，这个呢，我们之前讲到的已经讲过了。这个事情呢，是大概发生在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1年后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12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米利暗因为嫉妒他的二弟罗斯的机会，正连同他的大弟亚伦的尾巴，都是摩西。所以结果呢，神的信誉的为摩西去辩护的时候，神就惩罚这个米利暗，更大麻烦。然后结果呢，就。如果不是摩西为他的姐姐做成亲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大马蜂的人会赶出去，不能跟一般的以色列人一同住，他就有预言，就跟以色列人分开在营外。但是呢，神的还是依着摩西的求情的时候，就一直他，直到他都预估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不需要跟。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呢？就是以后38年里面，圣经再没有提过米利暗。当他你可以说这个女先知在圣经里面的消息。然后我们看下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是今天的经文，民数记20章的第1节，当他再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呢？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消息。第一节讲到，正遇见以色列人全会众到群城的旷野，就住在加比斯，米利暗就在那上班。所以过了这么多时间，38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迦南地的境界，但是也是米利暗离开世界。这个正月的意思就是，20天的第一节里面所讲，其实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6个月，然后从他们出埃及的第一天到现在他们再到大祭司的时候，就过了10年，然后因为以色列人拒绝相信神的，他们不要进迦南当地，所以神就惩罚他们。流浪没有事实，这个民数记就是用这个惩罚，来，23章1节，就是你可以说结束这40年的这个历史，也是，他们过了40年了，你可以说他们神的惩罚满了，所以他们有权利再进去这个战场。但是米利暗却没有这个福气，但是这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从米利暗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见到犯罪是很严重，犯罪是一个这个严重性是很大的。我们一般好像清楚了，特别我们想到犯罪的时候，可能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会不会影响我们死后去那里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个是我们最关心。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得到耶稣的赦免， 是可以说是一个永远的事，你不会因为一次的犯罪，你就不能进天堂。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会保证我们能够来到父的家里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只是虽然我们不会失去我们进天堂的这个福气，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却会影响我们今这一生啊，你在地上的福气。你看，一样犯罪，他吃住伙食的时候，就带给他这个影响。虽然神见他的，就是你见到本来他是万马奉命的，摩西为他祷告的时候，神赦免他的罪，然后他就好过了。但是我们却发现他后来38年就再没有关他的任何的记载，直到他死的时候，他才再出现在这里。所以呢，就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他虽然他是一个先知，但他犯罪以后，他的失去他的功能，就好像一个消失了、没有生命的一个先知。所以虽然他得到神的赦免，我们说他没有因为犯罪而上帝，但是他在神面前，你来说不能继续的有效去侍奉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再没有关他的记载。所以呢，我们也见到他，也因为他犯罪的时候，他不能进去，他一直等待要进去的家，他没有机会去见到。所以呢，所以其实，如果你想到进迦南是他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对他来说，对你平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是他，你可以说是他人生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犯罪的时候会带来一个怎么样？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犯罪，失去我们永生的这个权利，但是你不知道对我们今生会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还有我发觉哦，其实我们人生呢，不同阶段面对的试探呢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我们少年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最大的失败就是我刚才听说讲的少年的事，可能是金钱的引诱，或者是世上的享乐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失败。当你在壮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面对的也不一样。因为你壮年的时候，你钱有，你要买什么东西，你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是难题。到老的时候呢，老的时候，你又发觉呢，其实我们的心态不一样。老了以后怎么样？吃东西可能对你吸引力没有很大，因为都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吃的这个味道可能都没有哦，但是我们要小心其他的事，比方说到你退休了，到你老的时候，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我们人就会懒惰起来，就是会很容易忧郁了，老人家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大小事情呢，很容易忧郁。换句话说，我们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同的事。你不是说我年轻的时候生过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年老了不需要，只是不行。我们有不同的年纪面对不同的事，所以我们都要学习。然后我们怎么可以胜过什么？这个不是我们只是努力可以做的吗？ 就应该考上那种大就看看读大学的时候，就是24节，参加，读大学24节，难能保守你不失脚的教你不少武士，欢欢喜喜站在他入庙之前的我们的座位，能够保守我们，站立的稳，不是我们，就是要靠我们的神的。只是这个是，无论你是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依靠神的心，才能够胜过我们的心。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当天地里面第一个人，就是这个教师的先知，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呢，来看他呢，他的二弟了啊，摩西的结局。这个呢是在20章，我们刚刚在读第20章2到13节。虽然别的圣经呢不是讲到摩西的死亡，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决定了摩西的下场。这个我们来看结论呢，我就说这个呢，就是我形容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文立法节，犯法的立法节，2节到13节里面呢是讲到我们是犯罪的事情是怎么发生。首先呢，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了解，我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从神面前，就是接受这个律法，就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律法，神又在以色列人面前形容他是在神说他是在我权杖敬重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人，跟我们很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出现40多次，只有摩西是怎么样，是叫耶和华所犯的。所以呢，从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时候，摩西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读这个。他犯罪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容易变样子。有些人呢，读到我是犯罪的故事的时候，就以为呢，自己只要小心一点，不要发脾气，就不会好像我是一样子。但是呢，我看的时候却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结论。我的结论就是，不过好像我是言之天有。谦虚温柔的人，他都发脾气，都犯罪了。那不如我站在他的位置上面，我一定没有可能，就是我没有可能，我先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我可以肯定，我一定会赢的。第二个，我相信这个故事表不单止。我们会在我们惹祸的事情里面去犯罪，我们会在我们自己刚强的地方蜕变。Warren Risby 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也是这样的，也是圣经的书。他有一个句话，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他的人是说，亚伯拉罕便是在他。刚强之处失败，也就是在信心上失败。他前面讲，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失败的地方就是他的信心。同样，大卫刚强之处在于他的诚实和治理，也是他失败之处。彼得刚强之处，在于他的勇气，可是他也是在面对一个。约翰质问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失败。撒旦知道如何把 当场变成水做的，但是煮这个都是把水做变成汤。虽然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要学习。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呢，可以，是我最好的了。我的恩赐就在这里，发现我的我的恩赐，塑造我的性格，我在这方面做的对。然后你就特别强，那后悔就可以在你这些最强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要改变。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博士的这个故事里面会观察。然后我们看看为什么博士会在这一次却没有叫什么吩咐去做？那你有没有留意得到？看这个谋杀犯罪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大姐弟安去世之后，所以呢，其实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所以你可以说，谋杀当时他自己失去他的姐姐的时候，一定对他来说是有一个打击，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可能说他就是好像经过一个就是地狱一样，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去埋怨他没有水喝的人，不是第一次，就是同一样的事情，只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已经发生，所以换句话说。40年前，他们已经埋怨我是你带我出来没有水喝。40年后，第二代的以色列又是一样，他们又是一样，为了同一样的事情去埋怨他。然后你说以色列人学了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学到。学到点，你可以说他学到点，就是讲话更凶。如果你把17章跟20章放在一起的时候，两个故事比较的时候，你会发觉以色列人一点进步都没有，只有讲话，加了两句更凶的话去骂，摩西。第一句他说。我们恨不得与这些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起死。第二句就是，为什么领我们到这块地方解释？那以色列人解释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一想，他为什么加这两句话？他加两句话就是，我们进不了迦南地，可在这个旷野里，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过失，才能就是他们的埋怨的，就是背后其中一个埋怨，就是因为你，我们做了40年都进不了家，但是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问题不在模式身上，是以色列人没有，就是当时拒绝。进展了，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对摩西来说，他觉得怎么？就是因为你的以色列人，你们不听神的话，最后我的大腿也进不了站。就是，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气愤的。我觉得我努力了，连我的家人也给你们死在旷野了，你现在来埋怨我。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呢，就是恶人先告状，他把这个责任推在博士的身上，所以我想当时博士就是亚文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他们就很生气嘛。但是如果你看下一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还是。摩西亚面对这些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讲无理的话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到会幕面前 我不赞成那些。其实他们，我想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就看看神怎么去惩罚那些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呢，没有想到，那神真的显现了。显现以后呢，那神就说：“怎么你拿着你的杖和你的哥哥俩人，要去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着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出来，也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我们看一看啊，下一看，摩西听到这个以后呢，其实他就好像平常一样了，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那个杖去。那大概从这个时候，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是越想就越气愤，本来就觉得，哎，我苦不在神面前，就是像成深渊一样，神就会惩罚这一些人，没有想过神连骂的这一些人都没有啊，就是说，好了，你去拿这个杖，就是吩咐这个水，就给他们喝水，然后可能他觉得这样子做太便宜他了，是不是？所以，如果神不骂这些以色列人呢，怎么活着的时候，怎么让我来骂他？所以你看第10节的时候，摩西就立刻说他发脾气了。摩西两人就叫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了。”第十节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可以坚持下来，他也把你。为什么我要为你们结群呢？怕你如果吃磐石出水，所以呢，他一定是很生气。所以呢，我是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没有造成吩咐。本来神是说你吩咐这个磐石出水，水就出来了，我是就没有吩咐这个磐石出水，反而很生气的。就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我们最后，魏仲和这些他们的牲畜就喝了。那我们看上一章这时候呢，你就见到呢，神马上就惩罚这个摩西。研究这个经文的人就去问一个问题：究竟摩西犯了什么罪？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回到圣经自己怎么理解的事。12节里面，耶和华对摩西他们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神，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呢，神抵住摩西亚的罪呢。总结来说，就是你不信。其实你发觉了，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都是点名骂他的人们，是不是？常常就是在福音书的时候，比方说呢，他们为生活忧虑的时候啊，发觉呢，他们觉得啊，现在生命受到危险啊，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然后耶稣。行完神迹以后，我就觉得我来说，哎，门徒，你为什么小心啊？你是信心也关系。所以你可以说哈，圣经的确有讲到摩西长了急躁的话，但是为什么他会言辞？为什么他会发脾气啊？就是圣经就显示他是不信什么。可能他这是他不信神的后裔，他不相信神会，比方说，就是惩罚那些去教导的那些，只是也可能就是我这一次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他不相信这么快的一些人是有的救，有的时候我们施工都是这样。这些人对你来说，其实是太失望了。 你都不相信神可以改变人类，就是我是努力了40年，有些人第一代就是这样子，第二代就是这样子，你觉得他们还会变？所以他可能就是不相信的人这个能力去的，但是我们觉得，当我们遇到无论是忧虑的问题啊，他觉得为一些事情很焦虑的时候，你要想到，其实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不相信神，可能你就是不相信神，神会供应你的。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听神的吩咐？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安排是对的。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神的安排太慢了，就是他的最近发脾气。上个礼拜将会去露营了。露营的时候很多事情，爸已经在全家人面前，为什么？就是觉得，哎，这些人都不听你话，一天大声讲，就骂他们。但是这是我们都会因为不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这样我们要相信的，就是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另外一样呢，我想出来的，就是在律法书上面，信心跟遵守律法的有一个吊诡的关系，对我们，那你想想，到场里应该就是有律法的人。你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没有律法的人，你就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应该是两个人，有律法才能达到神的标准。如果你连这个律法的标准都没有，然后你一定达不到那是。但是你看，这时候他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没有律法的人呢，反而因为信心达到律法的。但是这个有律法的人，他因为没有信心，就好像没有我是一样，他达不到神的这里。那我解释讲的时候呢，就是你如果把亚伯拉罕跟摩西做一个比较，你就会见到这个现象。我们知道，特别很多时候用一个象征性的方法去写这个。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就是象征所有恒信心做的人，是不是？当我们谈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到律法的话，很多时候在圣经讲的都是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就代表这些行律法的人啊，也可以说上进。所以呢，但是啊，你有了这个了解的时候，你再看创世纪26章第5节，你就发觉了这句话是很吊诡。第五节呢，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啊，那你知道了什么？就是命令、律例、法律呢？是律法的三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随便的一句话，它是第三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代表整个律法。你看圣经旧约的时候，当他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讲了整个旧约的律法。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是达到旧约全律法的基础。给你这一个意思，但是你想想，亚伯拉罕是我是提起的，他连律法都没有看，没有超越圣经，那为什么可以达到一全律法的要求？然后就让我们想到，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亲戚，当我们你可以这样子想，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反而能够达到全力发挥。反而呢，在我们看民数记20章第2节的， 那你也有啊，跟国师聊的不错。因为你的不幸，我不推他们犯罪就是因为你。然后我们就讲到哦，国师聊他们是立法的犯人，他们有立法却犯罪，然后上帝给我们一个什么？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幸。所以呢，我想大家去看见，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很简单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如果你要达到律法的意义的标准，你唯一的方法不是靠遵守律法，因为你不能做不到。你唯一的方法就好像要拉你一样，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达到律法。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老了。这个呢，是我希望大家从我是这个立法办法的立法写的这个故事，记得这个，因为他是最有可能达到立法的一个人，办法的，甚至说，因为他不是，就是，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信的时候，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人。这个呢是三子地的大地，这是亚伦。我称亚伦呢是一个需要赎罪的知识。根据民数记33章38节的，亚伦是死在出埃及的第40年5月1号。然后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比利亚是1月10嘛，所以呢就亚伦呢，就是5月以后他就是5月1号的时候，他就说，民数记我们看民数记23节的时候，耶和华在附近东边界的俄尔山上小谕摩西亚伦要回答他列祖列祖那，他并不可热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你第八水不能毁掉，我也可以掉。所以你第八水就是刚刚我打的我去击打很吃的。然后我们知道亚伦是大祭司，大祭司最大的功能是做和事情，拜神，就是为人民去做，就是其实他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这个。但是，亚伦最后因为他自己犯罪的时候，其他人犯罪的时候，他不能进大所以本来这个为人献赎罪祭的这个知识，自己却需要赎罪，要找一个人为他赎罪，这个我们就看见。亚伦自私的这个是有限的，还有那种，看下一个再讲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发觉的神依然的，吩咐亚伦的儿子，努力打赏，劝善亚伦身体，我就代表了这个有限的自私的在命运的时候会继续下去，所以呢，就我们知道后来，当然约出来到了，这个记录都没有再去。虽然我们结束这三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一看，40年前，你想一想，这三子弟是充满希望，带领这些人就是要进决战。40年后。三子弟他们的结局都是不能进去，都是死在他们。原因都是因为他们犯罪。但是我希望你记得一点，其实前三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一个人代表先知，有一个人代表律法，有一个人是代表就是自私的人。所以如果连他们都犯罪， 他们就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的，只是我们普通的人一定不能进去。这个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结论。他说，没有人能够靠律法能够达到什么标准，能够称义。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摩西死之前呢，他在生命记的三章，生命记18章15节，他就是做了一个预定。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地中空间给你们起，并且因为先知向你们要听的。那我们说，摩西是不能进站，但是将来有一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样，他就能够把以色列人，他能把这些他所带领的人带进这个安息的地方。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当我们有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头去看这个作恩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发觉，其实神呢，在人为处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神早就把这个将来可以带我们进安息的人的名字啊，写在地里。为什么我们坚持讲啊？就考考大家，我是以后带领虽然进。当地的这个领袖的名字是什么？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希腊文，他的名字如果用希腊文来讲，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耶稣。所以你看看，这个真是很有趣哦。就是说，当我们有全本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神早就告诉你，律法做不到的。将来这个咒诅会做到，我们这个咒诅的名字叫什么？就是你。所以呢，这个神就早就有这个计划，就是用耶稣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安息，是一个永远的，就是维持地上的大能力量。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指出了，耶稣比摩西更忠心。耶稣也代替了亚伦的自私的子弟，这三子弟做不到的事情，耶稣都做到。所以，我们只需要听到耶稣的十字架的功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神救赎的这个应许，我们也就是可以因信耶稣得以成，最终。今天我们谢谢你，因为圣经的历史让我们见到都不同的历史，好像我们从敌人的身上，我们见到犯罪的人，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不要轻易犯罪，因为不单只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最终就是得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希望犯罪。让我们不会好像魔术一样出现，但是我们都了解，如果连魔术都做不到，这是我们唯一的指引，仰望你们的救主，能够保护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周围去站的，很也大家，感谢主，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的救赎，是一个永远。是我们必须的。
请大家起立唱。就是古传字典的。
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便有所求？主爱念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金银心向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妥。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崎岖路很难走过，于是念主慈恩相助，生命养日日自我。我必遇虽困倦无力，我心灵虽渴难平，但我见您盘旋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但我见您盘旋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到了日我复活变化，如在一飞光明说，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
由朱牧师主持的圣餐服饰，前方姐妹就靠前。我们把时间交给朱牧师。
圣餐呢是纪念耶稣的灵和杯，是代表耶稣的身体。所以呢，圣餐是为基督徒所预备。而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的基督徒，就最受了可以等听的时候欢迎你来。现在倾听我这一段声音，这个是在马可福音14:20-21。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解释我的身体。”就拿起杯来，注谢了，递给他们，你们都喝。耶稣说：“也是我立约的血，会多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不再喝这杯中，直到我再次过喝新的日子。”所以呢，这段圣经里面去提醒我们，圣诞是纪念耶稣的受，他的。为我们的罪行，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些是神，所以又是连体的神，又是吃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候，当我们去受圣餐的时候，在神面前安静，去神。 公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吃，我们应当如此，为的是基督，我们一同领受。这样拿起来说，也可以适用我的词，我一直契约，你们每同桌的时候要如此，或者是一同的。你们每同事的旅客可以是表红旅客。
在天上的父，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朝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您的债，不叫我们一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在我们中间，是否有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至少有个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敬拜，介绍一下。哦，我看到左侧有两位。
Okay, so maybe you could just choose English first. I'll translate for you to hear. Yes.
My name is John Kurt. My wife is Kurt. It's how we live here.
I'm going to be John Kurt. I'm not happy to live here. I'm going to be glad to meet you here.
好，欢迎你们。好，简单，常来
没有。
我们今天有几个要报告的事项，第一个是境外后有查地点在咖啡厅，所以今天的组织学暂停一次，境外后请大家提前看。第二个是7月13号星期六，11点半，上午11点半到2点半。在教会有家庭福音团契，大家预留时间，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第三个是2024年夏季退休会，将于8月23日到8月25日在 CPC 举行，讲员为来自宾夕基尼州杰克逊华人基督教会的石进书牧师，也是请大家预留时间，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第四个是2024年夏季青少年退休会，将于7月8日到7月10日举办，由师母和云英姐妹带队，请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来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也保守退休会中间的一切顺利，也感谢师母和云英姐妹在主内的引导。最后一个是上周主日敬拜约有36人参加，收到一份奉献1227元，线上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把11奉献感恩和爱心奉献提到教会，教会的信箱是在节目单里。以上是我今天敬拜的全部内容，默祷结束我的今天的敬拜。
谢谢。
2007年，2008年，2009年，所以未来会在。 Past, we also really enjoy that there's a Huaxia. Are you working with the so you must work with a different Huaxia. That's also like a organization, just mainly working in the
Thank you so much. It's about you.
Yeah,
we need to also.
Like they sometimes when they ha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e day we host some students because they try to introduce like a student with a family. Lik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they need a place to stay. Before they can find
before
a
they get
play.
Yeah.